他们坚持真理的教导，也重视你灵命的成长。一群良苑的老师，每个主日按时分粮。良苑讲台，
弟兄姐妹平安。今天我们一同来思想一段经文，在约翰福音15章1节到8节。我们翻开约翰福音，会发现13章到17章这个不短的段落，记载了耶稣和门徒共进最后晚餐，耶稣对门徒做出叮咛。这段篇幅很长的教导被称为耶稣的临别赠言。今天我们要思想的经文，约翰福音15章1节到8节，就是在这一段临别赠言当中。约翰福音15章1节到8节有关于葡萄树和枝子的讲论。葡萄树和葡萄园在旧约当中常常出现，是以色列民熟悉的图像。比如说以赛亚书5章有我们熟悉的葡萄园之歌，耶利米书2章21节，耶和华对以色列民说，我栽你是上等的葡萄树，你怎么变成外邦葡萄树的坏枝子？来到新约，耶稣也常常用葡萄树和葡萄园作为比喻，我们都非常熟悉了。那么约翰福音15章的这个比喻讲的又是什么呢？首先我们得知道这个比喻是在怎么样的情况底下讲的，又是讲给谁听的。刚刚我们已经提到，这是耶稣在最后晚餐上的临别赠言，所以对象很清楚，是11个门徒，不是12个。因为在13章27节，耶稣对犹大说，你要做的赶快去做吧。到13章30节，犹大已经出去了，不在门徒当中，所以这个比喻是讲给11个门徒听的。好，我们先翻开约翰福音15章1节到8节，我们一起读出这段经文。15章第1节，我是真葡萄树，我父是栽培的人，凡属我不结果子的枝子他就剪去，凡结果子的他就修理干净，使枝子结果子更多。现在你们因我讲给你们的道已经干净了，你们要常在我里面，我也常在你们里面。枝子若不常在葡萄树上，自己就不能结果子。你们若不常在我里面，也是这样。我是葡萄树，你们是枝子，常在我里面的，我也常在他里面，这人就多结果子。因为离了我，你们就不能做什么。人若不常在我里面，就像枝子丢在外面枯干，人拾起来扔在火里烧了。你们若常在我里面，我的话也常在你们里面，凡你们所愿意的祈求，就给你们成就。第8节，你们多结果子，我父就因此得荣耀，你们也就是我的门徒了。这是一段我们很熟悉的经文，葡萄园的比喻。比喻一开始这么说，15章1节到2节，耶稣说，我是真葡萄树，我父是栽培的人，凡属我不结果子的枝子他就剪去，凡结果子的他就修理干净，使枝子结果子更多。非常清楚，首先耶稣基督是真葡萄树。真这个字表达了唯一的、绝对的这样的意思。在耶稣的时代，强调弥赛亚会来临的天启思想非常的盛行，甚至有人会自称是带来拯救的那一位。在这里耶稣说自己才是真葡萄树，他是唯一的，是独特的，只有耶稣基督才是真正赐生命的救赎主。其次是枝子，枝子分成两种，一种是不结果子的枝子，会被剪去丢掉。 第二种枝子是剪去之后留下来的那些，是结果子的枝子。十一个门徒就是结果子的枝子。弟兄姐妹，希望你和我都是结果子的枝子，不然主耶稣接着讲的就跟我们无关了。这个比喻一开始耶稣讲，我是真葡萄树，第二句我父是栽培的人，然后才讲到枝子。主耶稣要讲的是真葡萄树和枝子之间的关系，也就是基督和门徒的关系，也是基督和那些属于他忠心跟随他的信徒的关系。作为真葡萄树栽培的人，神会对枝子有怎么样的期望呢？作为枝子，我们又应该怎样回应呢？这是今天我们要思想的问题。月心曾经有机会参观葡萄园，在葡萄园里遇见一位大叔正在干活，月心就问他，哎，你在做什么？这位大叔就解释，他说，我在修剪这些枝条，不能够任由这些枝条生长，否则养分都跑去长枝子了，所以一定要修剪，才可以接触更多的葡萄和更好的葡萄。这位大叔并不是基督徒，但是他所讲的跟主耶稣所讲的这个比喻是一致的。约翰福音15章2节，耶稣说，凡属我不结果子的枝子，他就剪去，凡结果子的，他就修理干净，使枝子结果子更多。栽种葡萄的程序很重要，要种得好，先要修剪。栽培的人有能力判断枝子能不能结到果子，不结果子的枝子他就剪去，留下结果子的枝子。但是结果子的枝子还是要修剪，但是不是要丢掉，而是修理干净。枝子在结果子的过程当中仍然要被修剪，目的是结果子更多。是谁的目的呢？并不是枝子自己的目的，而是要按栽培的人，也就是我们天父的旨意。这个比喻一开始耶稣就把天父介绍为栽培的人，天父是打理这个葡萄园，照顾这个葡萄园的，他透过修剪和清理的行动，使葡萄园产生更多和更好的收成，所以那些不结果子的枝条将会被砍掉。这是一个很严重的警告，那些没有活出真实见证的信徒，那些从来不追求成长的信徒，那些生命上完全反映不到有真实信仰的信徒，要非常小心，因为不结果子并不是无所谓的，不是没有后果的。耶稣说，凡属我不结果子的枝子，他就剪去。至于结果子的枝子，会被保留下来，不会被砍掉。我们心里想，哇，真幸运，我们逃过一劫。但是请留意，好的枝子还是必须被修剪。为什么呢？结果子这句话在这段经文当中出现了很多次，这个重复告诉我们结果子非常重要。多结果子不单单是数量方面，也是指要结出好的葡萄，这就是枝子的责任，是我们对神的回应。原来结果子的枝子还是要被修剪，我们的反应是，哇，我不想被修剪，被修剪是很痛的，天父求你不要剪我，你剪其他人好了。但是耶稣告诉我们，栽培的人修剪枝子不是因为他残暴，而是为了让枝子结出更多更好的果子，所以一定要修剪。其实这个道理不难明白，特别是作为父母的，看见孩子做错了会出手管教，孩子受责打会痛，父母的心更痛，但管教是出于爱，是为孩子好。当然今天很多家庭不再进行体罚了，但是管教的精神不变， 父母还是会采取其他的方式来管教孩子。箴言十三章二十四节这么说：不忍用杖打子，是恨恶他；疼爱儿子的，随时管教。新约的希伯来书十二章五节到十三节，作者提醒我们：主所爱的，他必管教。父管教我们，是要我们得益处，使我们在他的圣洁上有份。作为基督徒，我们在这一方面也有深切的体会。如果我们翻开旧约以赛亚书，先知书的一开始第一章就是一幅管教的图画。以赛亚书第一章形容犯罪悖逆的以色列民，他们被管教，从头顶到脚掌都是被管教的伤，没有一处完好，可见他们所犯的罪是多么的严重，以至于耶和华要责打他们。问题是，以色列民是不是受教？他们是不是愿意悔改？这是一个很关键的问题。弟兄姐妹，你有没有经历过受管教呢？我们明白天父管教我们是出于爱，但是我们肯受教吗？我们愿意认罪悔改吗？举个例子，玩电子游戏，到了某一关，你必须要达到那一关的要求，完成那些要求，才可以到达下一关。我们的属灵生命也是这样啊，走到某一个阶段，我们必须得学到那个阶段的功课，才能够继续前行，前面有下一份功课等着我们。希伯来书第十二章，作者提醒我们，我们要脱下缠累我们的罪，才能够继续前行。确实，修剪是不舒服的，修剪甚至是痛苦的。但是希伯来书十二章十一节提醒我们，凡管教的事，当时不觉得快乐，反觉得愁苦，后来却为那些经验过的人结出平安的果子，就是义。修剪是出于爱，当我们明白天父的管教是出于爱，我们就能够放下各样的重担，安然接受天父所安排的一切的际遇。在我们的人生路程当中，或苦或乐，或顺或逆，我们仍然努力的结果子。也许有一天，当我们跑到人生的终点，我们的生命还没有达到完全，但是最重要的是，我们每一天都在努力，都全心全意地向着目标直跑，这是知子的责任。知子也容易走向另外一个极端，有的知子会觉得，哇，你看我结了多少的果子，我真的了不起啊。其实这是幻觉。主耶稣提醒我们，千万不要误会，知子能够结果，并不是因为知子本身有多好，知子必须连于真葡萄树，有天父悉心的栽培，知子才可以结出果子。主耶稣提醒我们说，离了我，你们什么都不能做。不单如此，我们什么都不是。所以每一个属于主、跟随主的基督徒，都必须和基督紧紧的结连。这个就是主耶稣所讲的，常在我里面。这也是整个比喻的中心。弟兄姐妹，今天我们的讲题是离开还是留下。在这一段经文当中，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动词，一共出现了八次。这个动词就是留在里面。和合本有时候把这个词翻译成住在里面，其实是同一个字。弟兄姐妹，或许你会问，怎么样留在耶稣基督里面呢？关键就在于上主的话。约翰福音十五章第三节，耶稣说，现在你们因我讲给你们的道已经干净了。十五章第七节，耶稣说，你们若常在我里面，我的话也常在你们里面。上帝的话语把我们修理干净，使我们得到洁净。每一个跟随主的基督徒 都必须留在耶稣基督里面，也就是遵守他的话。而这个吩咐并不是为了奴役我们、操控我们，而是出于天父的爱。正如约翰福音15:9-10所说的，我爱你们，正如父爱我一样，你们要常在我的爱里。你们若遵守我的命令，就常在我的爱里，正如我遵守了我父的命令，常在他的爱里。
像枝子在葡萄树，无论我与父与我，常在主这葡萄树，结果子就必更多。主说
原来主耶稣跟门徒之间的关系是建立在天父和他的关系之上。耶稣基督活在天父的爱里面，他努力实现天父的旨意。主耶稣爱天父，正正表现在他努力完成天父的托付。即便耶稣基督曾经经历过忧伤恐惧，但是他仍然坚持顺服至死。我们不会忘记主耶稣在客西马尼园里面所做的祷告，他心里非常的忧伤痛苦，他向天父祷告说，阿爸天父啊，在你凡事都能，求你把这个苦杯撤去，然而不要从我的意思，只要从你的意思。主耶稣所看重的是天父的旨意。弟兄姐妹，我们作为属于主的人，也必须生活在耶稣基督的爱里面。耶稣说，常在我里面的，我也常在他里面。我们读到这句话的时候，常常觉得很重复又很抽象。其实啊，一点都不抽象。耶稣说的常在我里面，我也常在他里面，就是明白和遵行上主的话，让圣道洁净我们，陶造我们的生命。当我们自问我爱不爱主的时候，我们都不太敢回答这个问题。但其实我到底爱不爱主呢？ 这个要看我是不是看重神的话语，我是不是每一天都认真渴慕地研读神的话，也努力地去实践神的话。假如我们每天都在努力的话，我们大概可以回答自己，是的，我正在努力学习爱主。如果我们不留在耶稣基督里面，我们就一无所事。约翰福音15章第5节，耶稣说，离了我，你们什么都不能做。枝子离开了葡萄树，就结不出果子。信徒离开了耶稣，在信仰上跌倒，沉溺罪恶，就不能结出生命的果实，最终枯干，丢到火里焚烧。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理解耶稣所讲的这句话，是不是可以理解为，和耶稣在一起，我们就什么都可以做，可以成就一切的事呢？因为15章第7节，耶稣应许说，凡你们所愿意的，祈求就给你们成就。留在耶稣基督里面，我们的祷告将会得到垂听，耶稣必要实现我们的祈求。但是弟兄姐妹，我们要非常非常的小心，不要误会，这里并不是说留在耶稣基督里面我们就心想事成，万事如意，要什么有什么。请马上离开你的自我中心。耶稣基督这个应许并不是用来满足我们个人的私欲，不是让我们成为自己的主宰。我们要记得，我们只是枝子而已，并不是葡萄树。我们要遵行的是栽培者的心意。留在耶稣基督里，当我们遵行神的话语，关心神的国度，神托付我们的使命，我们的心就会贴近神的心肠，跟主紧紧的结连，合而为一。这样我们的目光就不是集中在自己的欲望上，我们所关怀的，我们所祈求的是神的国，是神的义。我们会非常渴慕能够参与在其中，被神所用。这样我们的所思所想，所言所行，和一切的渴慕祈求都会合乎天父的旨意，这样主耶稣应许会成就我们所祈求的。求主帮助我们留在耶稣基督里面，渴慕神的国，神的义，努力的服侍，经历耶稣基督应许的真实。约翰福音15章，耶稣所讲的这个比喻，重点在于葡萄树和枝子之间生命的结连。唯有保持这样的联系，我们才能够结出生命的果子。如果我们翻开约翰福音，仔细的阅读，我们会发现，耶稣基督一直向我们启示他自己。耶稣透过不同的比喻，告诉我们他是谁，他跟我们有什么关系。耶稣用我是来启示他自己。在约翰福音里面一共出现过7次主耶稣讲的我是。第一次，约翰福音6章15节，耶稣说，我是生命的粮，所以我们不需要在主以外寻求满足，在他以外我们也没有办法找到满足。第二次，约翰福音8章12节，耶稣说，我是世界的光，因此我们不再在黑暗里面走。第三次，约翰福音10章7节，耶稣说，我是羊的门。第四次，约翰福音10章11节，耶稣说，我是好牧人。我们就明白，我们是主耶稣的羊，有这位好牧人，我们就不致缺乏，因为他会使我们躺卧在青草地上，领我们在可安歇的水边。这位好牧人会带领我们走义路，甚至经过死荫的幽谷。约翰福音出现的第五次我是，是在约翰福音11章25节，这里记述拉撒路的复活。主耶稣说，我是复活，我是生命。在和合本翻译成复活在我，生命也在我。 主耶稣是复活，是生命。第六次，约翰福音十四章第六节，主耶稣说：我是道路、真理、生命。我们没有其他的门路可以到父那里去，除了主耶稣自己。第七次，我是在约翰福音十五章一节到八节，也就是今天我们所思想的这一段经文，也是约翰福音出现的最后一次我是。主耶稣说：我是真葡萄树。主耶稣要告诉我们他是谁，他跟我们有什么关系。主耶稣提醒我们，焦点不在我们身上，而是在主耶稣的身上。我们得先明白葡萄树和枝子的关系，才能够明白神跟我们的关系。但是弟兄姐妹，我们是不是看重这个关系？主耶稣是道路、真理、生命的本身，所有的受造之物都是借着他，为了他而被创造。所以离开了主耶稣，你和我就什么也不是。唯有留在耶稣基督里面，留在他的爱里，也就是遵行他的话，我们才能够活出真正有价值和有意义的生命，结出果子，荣神益人。今天我们的讲题是离开或者留下。这个抉择不单单放在那十一位门徒的面前，其实也放在今天的我们面前。求主帮助我们能够做出正确的选择，在这个时刻，让我们在主面前默默的祷告。我们思想，在我们信主的这些岁月当中，到底我在神的面前付出了多少的努力，我们有多少的亏欠，这一切神都知道。让我们的心俯伏在神的面前，我们一起同心的祷告。亲爱的天父上帝，我们满心感谢赞美你，感谢你赐下你宝贵的话语，透过主耶稣讲的这个比喻，再一次的提醒我们，主啊，你是何等的爱我们，连你的管教都是出于你对我们的爱。求主帮助我们立志紧紧的跟随你。主啊，你是葡萄树，我们是枝子，在你的爱中我们紧紧的相连。主耶稣，你提醒我们要常在你的里面，求主帮助我们能够渴慕你自己的话语，每一天我们都在你面前努力的研读你的话，思想你的话，遵行你的话，让我们的心贴近你的心肠，渴慕你的国、你的义，让我们的一生都能够行在你的旨意当中，也能够被你所使用。主啊，在过往的年日当中，如果我们曾经轻忽了我们跟你的关系，轻忽了我们宝贵的身份，求你赦免，求你提醒我们，让我们珍重这个神儿女的身份。求主加我们力量，让我们的生命、我们的行事为人配得上我们所蒙的恩召。我们的祷告是奉靠我主耶稣基督宝贝的名求，阿们。
你当竭力在神面前的梦喜悦。